就一起打开圣经。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到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我们而来，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你降生成为一个婴孩，在这个世上三十多年的时间所经历的一切，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明白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痛苦，并且你为我们所有人的罪走上了十字架的路，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也引导我们一生真是能够来为主你而活。主，我们把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来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日子叫做圣诞节，是不是？那圣诞节的前一个晚上叫做什么夜？叫做平安夜。为什么叫做平安夜呢？因为当耶稣在一个寂静的夜晚降生在马槽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向那些守夜的这个牧羊人显现，就宣告救主耶稣的降生。刚刚我们领诗歌的已经给我们读过这段圣经，那里说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谁？归于神。然后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谁呢？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呢？就是那一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这样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你希不希望得到平安呢？真正的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认识神的人就有真正的平安，不认识神的人就没有真正的平安。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愿意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或许你听过这样的话，说平安就是什么？平安就是福。那么除了神自己以外，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国家是没有办法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有神的同在就有福，有神的同在就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那人是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人就常常没有平安，所以心中常常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罪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神就不能够与人同在，那么人就不能够享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当我们在读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世界的历史事实上是一个战争史，没有哪一个民族或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免除这个战争的威胁。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设立的目的就是盼望这个世界有平安，这个世界有和平，但是我们也知道联合国没有办法赐给我们平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发展它的军事的力量，很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战争要来，每一个人都在预备战争，所以呢，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保证自己的百姓说世界上可以有和平的生活呢？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问安是讲什么？你们记得他们都讲什么话吗？ Shalom， Shalom 是什么意思？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当中真的有平安吗？我们每一天几乎都可以听到一些关于这个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问题，以及中东的这个危机。那我们说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意思，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是平安之城。但是耶路撒冷有平安吗？当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有感觉到那里是一个平安的城吗？礼拜三我们听一个弟兄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到以色列做博士后研究，他去到学校的时候，学校就发给他一个什么防毒面具，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城不是一个平安的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在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带来和平的，所以他是和平之君。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却是我们看见的不断的有战争。那短暂的和平通常是为了下一次的战争做预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蛮平静的一个时候，在罗马帝国已经征服大部分的土地，从亚古斯都开始做皇帝那一段时间呢，称为罗马太平的盛世的开始。所以罗马太平的盛世大概一两百年的这个时间。那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征战，整个地中海地区以及中东地区好像是处于一种的和平的状态。但是你知道战争是的威胁仍然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的战争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呢？这位和平之君耶稣降生了，请问耶路撒冷有平安吗？如果你仔细看一看我们今天读的那一段经文，这里你就会发现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竟然因为耶稣的降生而感到不安。为什么他们的内心会感到不安呢？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过去的历史来讲，在两三千年前他们亡国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即使他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还是在世界别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罗马帝国扩张版图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要征服这中东的这个土地，特别是巴勒斯坦那一块地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希律的，这个希律呢帮助罗马人打仗，而且他用各种的方法去贿赂罗马的皇帝雅古斯都，他因此就被封为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位希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并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事实上是一个以东人，他有一半的犹太人的血统，一半以东人的血统。那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这个希律的统治，所以呢就有好几次的这个叛变的这个行动。结果呢，这些反对希律的人呢全部都一一的被消灭了。那这个希律王呢，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王位，甚至呢他杀了自己的妻子，杀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儿子都是被他所暗杀，因为他们企图要篡夺这个王位。那我们看见希律王呢，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他缓和百姓对他的仇恨，所以他就进行这个圣殿重建的这个工作。那希律所重修的这个圣殿呢，事实上是比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还更加的辉煌。而且希律王又在该撒利亚城那个地方建造了很庞大的这个导水管，供应耶路撒冷全城的民生的用水。那这个希律呢，他也留下了很多的古迹，很多人到了以色列去观光的时候，也会去看这个希律所建的、所留下来的那些古迹。但是我们读历史，我们看见希律王呢，他在历史当中留下的是遗臭万年的名声。因为这个人他生性嫉妒，而且他无理性的猜疑，他发现有人反对他就会被他消灭。那我们看见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他听到了有一个王降生了，这个王叫做犹太人的王，他心里面就感到不安。那从东方来的这几个博士，他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希律心里面就想，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啊，连我的儿子要篡位我都把他给杀了，怎么可以有一个人生下来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呢？所以只要这一位耶稣活着一天，他的心中就充满不安，他就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有一天犹太人还是会推翻他，所以他每一天活着是在一个不安的当中。他知道有一天他的王位会被犹太人所谓的弥赛亚所取代，所以当他听到有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要杀掉这个孩子。他为了要除掉耶稣，甚至他杀了伯利恒这个小镇，还有这个小镇周围的这个婴孩，两岁以下的全都被希律王给杀了。那么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些人在希律王的恐怖统治底下呢，已经受到了很多的逼迫，心中对希律王都存着畏惧的心。所以当希律王心里面感觉到不安的时候，他这个不安就传遍了耶路撒冷全城，全城的人就都不安。我们看见犹太人心中就是存在着那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期待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他们的生活受到更多的逼迫。原本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好像是平静的，虽然是在恐怖的统治底下，可是呢至少没有战争，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因为从东方来了这几个博士，他们说要来找这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呢就让这个城 变成是一个非常不安的城。我们看为什么不安？希律王他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怎么可以有两个王呢？有哪一个地方可以有两个王呢？所以一定要另外一个要死，所以呢，他就是要杀掉这位耶稣。那么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他们为什么感到不安呢？因为他们害怕希律又会开始采取另一波的这个恐怖行动，所以他们宁可拒绝耶稣，免得平静的生活受到干扰。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听到福音，他们知道信耶稣很好，但是一想到要为信仰付代价的时候，心中就感到不安。福音所到之处都会产生同样的这个问题，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只是要在耶路撒冷做王，他是要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做王。问题是每一个人心中都已经有一个王，请问那个王是谁？就是自己啊。哇，自己就是自己的王。那么我们知道信耶稣的困难并不在于这个能不能证明耶稣是真神，最大的困难是在于不愿意把心中的这个王位让出来给耶稣，不愿意称耶稣为主。耶稣到底要降生在哪里？耶稣基督要生在哪里？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心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为救主，人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你要决定信耶稣之前，你还是要需要听福音，你还是要知道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来查考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预言，关于这一位弥赛亚的预言，那么你会发现神的计划，神在旧约里面的预言都一一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没有办法拒绝这位耶稣就是那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你发现神的计划真的是天衣无缝，没有一个预言是不应验的，连那个最细微的预言也必要一一的应验。按照旧约先知弥迦所预言的，耶稣要降生在什么地方？我们刚刚读了，他必须要降生在哪一个城？伯利恒。为什么要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那一个城那个小镇呢、啊，是谁出生的地方？就是大卫王的本乡。 OK， 那耶稣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呢他出生的地点会在伯利恒。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把所有关于耶稣降生的这个预言通通列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却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究竟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地位？当我们听到关于耶稣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否也产生征战？你的内心是否也感到不安？当你感到不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你所听到的这个信息？你可能会开始去衡量这个利害得失。你可能会说，如果我信了耶稣，我自己就不能做我自己的王，我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必须让出我心中的宝座。如果我信了耶稣，很可能现在很多我觉得很享受的东西我必须要放弃，甚至可能我的生活形态要改变。就好像你们原本礼拜天都不来教会的，可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知道你要来敬拜这位真神，所以呢，礼拜天你来到教会敬拜神。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信了耶稣，那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很可能会反对我的信仰，那我要怎么去面对呢？所以在衡量这一切的得失之后呢，很多人都是选择一条又宽又大的路。什么叫做又宽又大的路呢？只要把耶稣从心中除去，那么生活就可以按照原来的方式来生活。就好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以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就不必为 耶稣的缘故承担一切的风险。或许你觉得过去几十年来你没有信耶稣，那你的日子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自己找麻烦呢？可是我们，你可能会发现那一些传福音给你的人呢，他们好像都不怕麻烦，一直想办法要把福音传给你。那很多人不愿意信主，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真神，而是不愿意让耶稣在他们心中作王。所以当有人谈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呢，心里面马上就开始全副武装起来。可能有些人想要寻找一些证据来否定基督教的信仰，否定耶稣降生的事实，否定耶稣真的是不是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又复活，想尽办法要在圣经找问题，目的就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因为知道如果向耶稣投降，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那么生活就马上会产生变化。那很多人就不愿意生活产生变化，所以想要保留在他们原来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他们害怕失去自由。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我们从小就学习要怎么样来防卫自己。希律王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他不惜任何的代价，想尽办法要除掉所有反对他的人。那么世上的人也是想尽办法要来拒绝这位耶稣，不让耶稣作王。耶稣降生的目的，他是要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可以真正有平安。你不要以为说你信了耶稣你就失去自由，你不能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当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反而你就失去了心中的平安。可是如果你愿意让耶稣做你的王，让耶稣来引导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充满平安和喜乐。我们知道不仅希律王他不接受耶稣做王，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害怕耶稣做王，特别是犹太人当中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是很熟悉圣经的预言，他们也知道耶稣如果是弥赛亚要降生的话，他要降生的地点应该在哪里，他们知道是在伯利恒。可是当他们听到耶稣降生的消息，有一位犹太王生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不在乎，他们没有一个人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寻找这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他们的圣经知识跟这位弥赛亚是接不上关系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到卑微的乡下去拜这位耶稣，他们愿意留在耶路撒冷那个城继续享受他们的宗教特权。所以当耶稣30岁左右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把耶稣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希律王害怕他的政治利益因为耶稣而丧失，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害怕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失去了宗教的特权，那世人呢就是害怕这些执政掌权的人的迫害。所以人人都为了防卫自己而拒绝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上十字架的原因。马太福音第二章开始说到这些东方来的这个博士他们来寻找耶稣，所以这个世界事实上对犹太人是很讽刺的，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找，可是却有很远的地方东方的博士他们来到这里要找这位弥赛亚，他们盼望有一位弥赛亚。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在等弥赛亚吗？可是当真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们却拒绝这位弥赛亚，还得让从远方来的外邦人来告诉他们说犹太人的王已经降生了。所以当博士来访的时候，他们可能走了很长远的路，那个时候耶稣可能也已经一两岁了。这就是为什么希律王要杀伯利恒的婴孩的时候呢，他要把两岁以里的全都杀尽， 你如果看圣经往下看，你就会发现所有伯利恒境内还有周围的婴孩全被杀了，除了那一些想要杀耶稣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耶稣的降生，就好像现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在庆祝圣诞节，可是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耶稣的降生呢？他们只关心买礼物参加派对，所以很多很多的欢乐的事情，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们心中的王呢？耶稣是和平之君，他要把和平带来这个世界，但是世人却不愿意让他做王，所以就得不到平安。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搞权力斗争，他也不是要用武力来征服世界，他是要用爱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但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见犹太人是如何的拒绝这位耶稣，因为他们的自傲自大，他们向神挑战，他们向神向耶稣基督发动战争，要把耶稣赶出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说他来的会引发征战，为什么会引发征战？是因为人拒绝这个王，要把这个王排除出去。我们心中会有征战，因为我们要排除这个王，不愿这个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博士的身份到底是谁，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清楚的，就是他们是寻求神的人，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寻找这位弥赛亚。也许他们对旧约圣经并不熟悉，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到底降生在哪里，神却借着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借着星星的出现引导他们到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让他们知道耶稣降生的地点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看见异象的时候，当他们看见有一颗星，奇特的星出现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启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王要降生了，所以呢他们想要去寻找这个王。也许他们那时候的心中也有可能感到不安，但是他们的不安不是因为害怕，他们的 不安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王，这位救主，害怕他们没有机会可以来敬拜这位耶稣。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信仰之旅。他们很可能是从波斯那个地方，或是巴比伦那个地方步沿路走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要做王的应该是要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直接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才知道原来耶稣降生的地点是在一个小镇叫做伯利恒的。那这个这些博士呢，他们对以色列这个地方可能也是人生地不熟，他们的心就是盼望能够看到这位耶稣。或许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会也会觉得说你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你也不熟悉，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也不是完全的理解，但是如果你能够像这几位博士，你们有心愿意来寻找这位耶稣，那么你必定可以寻到。这几位博士他们有一颗单纯的心，他们来寻找耶稣，耶稣要做王，他们不是说耶稣要做王他们找到他可以得到一官半职或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他们是为了要来敬拜这位王。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是有预备心的，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带了礼物来献给耶稣，因为他们带了几种礼物来，他们带了三种的礼物。所以呢有很多人就说这个那个时候就是有三个博士，事实上圣经并没有讲有几个博士，那这里说到他们带来的礼物是哪几种，有黄金、乳香还有末药。有些人解释就是说黄金呢是代表基督要做王， 基督的王权。乳香代表呢，他是神，他的神性；末药代表他的死跟他的埋葬。可是这个并不是这段故事的这个重点，这些解释不是这个故事的中心。重要的是他们有预备心，他们愿意来寻找这位耶稣，而且他们愿意把最好的献给耶稣。那我们看这几位博士，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所来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耶稣的平安回去的。那一些不愿接受耶稣的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就继续活在那个矛盾跟不安的生活当中。那读了这段圣经，你听了这段的信息，你是不是愿意在你的内心有一个回应？你是不是愿意开始你的信仰之旅？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你从来不认识这位耶稣，事实上这位耶稣离你不远，他就在你的心里，只要你愿意来寻求他，你必定要寻见。你不必像当年的这些博士他们一样必须要走路走那么远，你现在就可以向耶稣祷告，你可以请他进入你的内心，做你心中的王，引导你一生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好像是永远都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看见这个世界会有平安。可是耶稣来了，就是要应许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平安。虽然这个世上有苦难，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有的问题耶稣世上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罪的问题，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王，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当你信了耶稣，你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耶稣，他就是你的王，他说你是你的主，你是属于神国度的人了。所以呢，你不必再回去找希律了，希律王在你的生命没有地位的。这个世上的君王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经文告诉我们，这几个博士他们有没有回去耶路撒冷的王宫？他们没有，他们仍然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但是他们是怎么回去的？他们是走哪一条路回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走别的路回去，可能他们走的路是他们也很陌生的路，从来没走过的路，但是呢，他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平安上路的。他们走的路目的是要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能够把这个耶稣的平安的信息能够传到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还是要回去你的生活，但是你的生活是要有改变的。你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抛弃你的家人，抛弃你的工作，抛弃你的一切。信了耶稣之后，你是要有一个重新的新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你的人生，因为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你不必再回去过以前的这个老旧的生活方式，被罪辖制的那个生活方式。你应该从什么路回去？你应该从别的路回去，是神指引你的路，回到你所住的地方。你要把你所得到的恩典，你所得到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带回去，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寻求神，我们也要学习这几位博士的这个榜样。我们要有一颗真诚的心要来寻找他，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最好的献给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王，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过得更加的丰富，我们可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所以你愿意来寻求这位耶稣吗？盼望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你我的罪而降生，而且他要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做我们心中的王，为的是要引导我们过一个又新又活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原本都是罪人， 我们的心中是没有平安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把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要把平安带到我们的心中来，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只要信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更感谢你，你今天仍然要降生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引导我们，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做我们心中的王，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要怎么样把从神你所得到的恩典，你的平安与我们周围的人，与我们的亲人来分享，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